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35集。公司的办公楼在郊区，为了上下班方便，不少没结婚的人都住在这里。单身公寓在办公楼的后面，是个四层高的回字形小楼。石俊把车停在大门口，跟着谭野峰走到门卫室，听他和保安说了几句话，就朝着自己招招手，示意可以进去了。看来谭野峰经常出入这里，保安已经跟他熟了。赵辉阳住在三楼的302房间，上了楼左边第四个房间就是。他们俩走到二楼半的时候，就听见一个女人极不耐烦的声音：
赵老师，你听见没有？快起来，今天你有很多事儿呢。
也许是找赵慧阳的。在石俊琢磨的时候，谭野峰低声告诉他：
这位小姐是赵慧阳的助手，我只知道她姓谢，看来谢小姐的性格很开朗。
谭野峰的风趣引来石俊的浅笑。拐过走廊，一眼看到身穿职业装的女人，一脸的暴躁，踩着至少有十厘米的高跟鞋，单手掐着腰，大有去踹门的气势。谭野峰急忙走过去，距离他有几步的时候，温雅一笑：
你好，谢小姐。
谢小姐是见过谭野峰的，对他的印象极好。
谭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谢小姐表现得很大方，好像刚才那副女侠气势不是她散发出来的。石俊也走过去，听到谭野峰说：
我来找赵先生。
这家伙又睡过头了。
谢小姐不耐烦地冷哼一声：
肯定是昨晚忙着那点让人作呕的恶劣兴趣，今早睡过头了。
令人作呕的恶劣兴趣，那是什么？石俊上前一步，站在谭彦峰身边说：
赵先生有什么兴趣啊？他还能干什么？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往楼下扔东西，都打在我的窗户上了。
闻言，石俊不禁有些奇怪，就问他：
你也住在这里？
谢小姐点点头说：
我住在 A 楼，窗户和赵老师的窗户对着。
他们俩在说话的时候，谭野峰一直都在敲门，但是两三分钟过去了，里面没有半点回应。他不禁怀疑赵辉阳是不是已经走了，但是谢小姐坚持认为赵辉阳一向工作很晚才休息，没有他敲门提醒，这人是不会起床的。这种工作模式已经延续了一年之久。
你们俩让开。
也许是出于本能，石俊的神经紧绷了起来，他弯下身子，用随身携带的小工具三下两下就解决了门锁。谢小姐惊讶地看着谭野峰，那意思是说这样做好吗？谭野峰似乎被石俊感染了，礼貌地朝着谢小姐点点头，低声道：
请相信他。
门打开了，但是开到一半之后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石俊眉间一紧，侧着身子挤了过去，站在外面的两个人不明所以啊，只能等着。忽然谭野峰听到石俊在里面说：死者是位男性，名叫赵辉阳，是蓝海香水公司的研究人员，死因看上去很明显，一刀致命，致命伤在肺部，地址是南郊蓝海香水公司的宿舍楼，具体位置你知道吧？尽快来。谭野峰瞬间脸色煞白，急忙问道：
赵先生死了？
是啊。石俊探出半个头来，表情严肃：这里是案发现场了，你们别进来，在门口等着。说完他小心翼翼地走在尸体周围观察着。赵辉阳的尸体侧躺在玄关，脚上穿的拖鞋，脸上的表情很痛苦，右手对着房门直伸着，看来临死前有过一些类似自救的行为。石俊转回头走进房间，看到里面的摆设并不杂乱，室灯和台灯都没亮着，床铺也很整洁，一条毛巾被叠得好好的压在枕头上面。转眼看看办公桌，上面有几本书，电脑关着，旁边有一个烟灰缸，里面有一根烟蒂，在窗户下面有一个脚踏，应该跟沙发是一组的。从初步对案发现场的分析来看，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 不经意地低头看着办公桌上的那几本书，发现其中一本夹着什么东西，应该是一张纸。他随手抽了一张纸巾垫着，把纸抽出来，上面写着羟基香草醇、银朵、桂酸物酯、醋酸变酯、松油醇、一丁子香酚、磷氨基苯甲酸甲酯。他回头喊了一声：谭先生，麻烦你进来一下啊，要小心啊，别碰到任何东西。谭叶峰走进来，没去接那张纸，靠近石俊看了一会儿，才说：看上去像是香水的配方，不完整。是新产品的配方吗？谭叶峰摇摇头：我不知道，我也没看过新产品的配方，那可是商业机密。言罢，他回头指了指外面：也许谢小姐知道。石俊喊着让谢小姐进来，但对方的态度很明确：不要，死都不要进去。无奈之下，石俊只好拿着配方出去让他看。随后他说这不是新产品的配方，到底是什么他也无法确定。谢小姐本意是要走的，但石俊说他必须留下来。面对谢小姐的非常气恼的态度，石俊没有理会，他回头看了两眼谭叶峰，发现对方已经不在办公桌前，站在尸体旁边，一点的不解和困惑。事实上，石俊也有些困惑，赵慧阳的死跟谭健有关系吗？这个问题慢慢研究吧。把心思收回来，石俊问谢小姐：昨晚赵慧阳为什么要拿东西打他的窗户？
他就这样，有很多奇怪的毛病，像个变态似的。
妹子，石俊低喝了一声：死者为大，不要乱说话。谢小姐一时语塞，愠怒地瞪着石俊。很快，霍刚带着一群人赶到，在走廊里一眼就看到石俊靠着墙壁抽闷烟，无奈地叹息一声，走过去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他让见证组和法医开始勘察现场，转而跟石俊面对面站着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长久以来的默契让石俊察觉到了霍刚有心事，不禁纳闷地问：你怎么了？霍刚摘下眼镜低声说：梁局长住院了，现在是副局主事。那个横看竖看都看不惯霍刚的刘胖子。石俊冷哼一声，嬉皮笑脸地凑到霍刚耳边：给你施压了？光是施压就好了，他单独找我谈话，严令禁止你今后参与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。你还真会给我应景，昨天我才跟他谈完，你今天就搞出一具尸体来。言罢，他的眼神扫过另一边，问石俊那个陌生男人是谁。我的委托人，他让我调查的事儿跟死者有关。石俊把委托案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，末了指了指正在做笔录的谢小姐，提到了昨晚他看到的情况。昨天是十一日晚上11:20，谢小姐忽然听见有什么东西打在她的窗户上，她走到窗前打开窗帘，看到对面的赵辉阳刚刚关上窗户的动作，料定就是他干的。谢小姐恼火地喊了一声，赵慧阳似乎没有听到她的声音，站在窗前点燃一根香烟抽起来，好像在看她的热闹。说到赵慧阳这个人，谢小姐是一肚子的怨气，他这人压根就不正常，经常做出令人费解的事情，所以扔东西打窗户这种行为完全能干得出来。霍刚思考问题的观点很独到，他问石俊：所谓的完全干得出来是石俊的观点还是谢小姐的观点？石俊笑着耸耸肩说：当然是他的，我并不了解死者的任何情况。老王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看了看石俊和自家队长说：根据谢小姐提供的线索，昨天晚上死者跟一个叫江敏的同事约会，还有就是……
就是什么？石俊见老王吞吞吐吐，就知道准没好事。
老王困扰地挠挠头说：
副局安排到咱们队里的那个小子马上就要过来了，队长你可小心点。
闻言，霍刚无可奈何地笑着拍拍石俊的胳膊：江敏那边我去调查，石俊你还有20分钟。
石俊苦恼地啧舌抱怨一句：真会添乱。
言罢， 他扬声招呼谭叶峰，我在楼下等你。石俊利用仅剩的20分钟抓着门口的保安进行突审，当然了，他也付出了一盒好烟的代价。询问了关于昨晚赵辉阳几点回来的情况后，保安还真提供了一些线索。
我记得他昨晚上我出去买夜宵，回来的时候刚好跟赵老师走过对头碰。其实吧，赵老师那人挺好的，不像那些丫头说的那样。我就觉得有能耐的人肯定都有点怪毛病，这有啥，人家有能耐就行呗。
你对他印象不错？石俊问他。
不错不错，每次见着了赵老师都跟我们打招呼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就说昨晚吧，他还在门口跟我聊了几句，还给我一根烟。
那时候是几点？
我想想啊，好像是11:15。
石俊想到了现场烟灰缸里的那个烟蒂，就问他当时抽烟了没有。
抽了，
保安说，他自己点一根给我一根。味道呢？我是说他身上有酒味吗？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保安，琢磨好半天也只能摇头说没注意。这点情况说完了，大院门口就有辆警车驶入。石俊不想给霍刚找麻烦，就躲在保安室里等车里的人进了楼他才出去。大约等了有半个小时的功夫，谭叶峰也出来了。他们做了初步的推论，首先赵辉阳在昨晚11:15回到公寓楼，现场内的台灯和卧室灯都没有打开，屋子也不乱，不像是入室抢劫杀人，估摸着是熟人作案。谭叶峰虽然也有这种感觉，但却想不出什么根据。他问了石俊几句，对方也没说出个子午寅卯，只说江敏那边我暂时不能接触，走吧，去附近的酒吧问问。
为什么是附近的酒吧？
谭叶峰纳闷地问。
如果出去约会也许会走得远一点。
别逗了你，石俊笑道，赵辉阳那种技术宅就算出门也不可能走远，或者说他们那种类型的绝对不会选择步行超过20分钟的地方去约会。对石俊的分析谭叶峰不置可否。石俊见他不吭声，就问他是否有其他的看法。谭叶峰淡淡一笑，
出于礼貌，我不习惯打击合作伙伴。
靠，这小子的嘴比自己还损。石俊一撇嘴，咱俩打赌啊，如果不是附近的酒吧，剩下的委托费我一分不要。
好。
谭叶峰含笑看着他，如果我输了，委托案结束，我给你个惊喜。
我都开始期待了。
石俊随意地笑着。最后结果，谭叶峰惨败。他们问到第二家酒吧的时候，调酒师就认出了石俊从死者家里顺出来的照片，证明他是跟一个美女过来的。石俊冲着谭叶峰扬扬眉，对方哭笑不得地举起手做投降状。调酒师提供的线索很清晰，昨晚大约在10点，赵辉阳和一个女人来了，他们就坐在距离吧台很近的位子上。调酒师偶尔看几眼赵辉阳和那个女人，谈得很愉快，但他们并不像情侣。
你说他们不是情侣？
石俊问道。
我可以肯定不是。
调酒师对自己的眼光还是很自信的。
我天天站在这里观察顾客，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不管是情人、婚外情、朋友还是其他关系，我都能辨认出来。
昨晚那位赵先生和那个女人的关系表面上很像朋友，但我看他们的关系并不好，只是在假装对对方友善罢了。石俊觉得以后有机会啊，肯定要和调酒师先生多接触接触。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？
大约在10:50走的，一起走的。
跟赵慧阳一起去酒吧的女人估计就是江敏。石俊气得直磨牙，那个姓刘的死胖子阻挠他查案，诅咒他连降3级。离开了酒吧又去不得江敏家，石俊只好建议去公司看看。谭叶峰也是个爽快人，半路上联系了公司的董事长田海玲。作为香水公司的法人代表，田海玲的确是年轻了些，今年只有34岁，这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，完全看不出过了30的年纪，接人待物也有着良好的素养。 给石俊的第一印象很不错。因为谭健的关系，谭叶峰跟田海玲接触频繁，好像已经成了朋友。谭叶峰绅士的表现很得田海玲的赏识。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，石俊终于提到了刚才的事。闻听赵辉阳被杀，田海玲本来红润的脸色在瞬间变得苍白，惊愕不已地看着他，无意识地嘀咕着：
这怎么可能？
谭叶峰也收敛了淡淡的笑意，严肃地说：我们刚从案发现场过来，很抱歉带来这么不幸的消息。海玲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忙。最近，我是说，他想了又想，最后无奈地看着石俊：还是你问吧。一时半会儿，田海玲都无法从震惊中解脱出来，回答石俊的问题也是前言不搭后语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石俊只好把问题拆分开来，一个一个地问，最后还得总结一下。自从谭健死后，赵辉阳执着地继续研究工作，甚至田海玲劝说他放弃也置若罔闻。他好像着了魔一般，研究谭健留下来的一些资料，不分昼夜。曾经他邀请江敏一起研究，但江敏回绝了这个建议。没有江敏的支持，赵辉阳的工作举步维艰。本来就有些怪异的性格变本加厉，时间久了，田海玲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离开了公司之后，谭彦峰忽然问石俊对田海玲有什么看法。石俊一笑反问：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呀。似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答，谭彦峰短暂的惊讶后苦笑了出来，说：故作对他人热情并不是什么好品德，尽管在社交上大家都在伪装，但对于跟我父亲的死有关的人，我还是觉得很吃力。我不相信田海玲，这个女人城府太深。哦，这话怎么说啊？谭叶峰正色道：首先要看你怎么定位田海玲，她不是科研者，而是一个商人。现在赵辉阳可以继续做研发工作，说明这项工作还有资金可用。其实啊，研发一项新产品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资金也会消耗很大。我父亲过世后，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希望完成，赵辉阳坚持自己做下去，就需要田海玲继续给他研究资金。作为一个公司的决策人，不会把资金放在毫无希望的研究者身上，所以他说对赵辉阳放任自流完全不合理。结果石俊也跟着在一起来。田海玲为什么继续拨款让赵辉阳研究？江敏为什么不肯参加研究工作？昨晚他跟赵辉阳又谈了些什么？疑惑之时，口袋里的电话响了。他打开短信，发现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过来的，但是说话的口气却不陌生。除了霍刚那次，还有谁能把这么重要的事说得云淡风轻啊？
找个别人的电话发短信很不习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自己的手机。我连你的号码都记不住，手机电话本功能在削弱我的记忆力。昨晚干妈给我打电话，抱怨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，你小子想死吗？赶紧的，有时间回家看看。 Peace， 江敏死了，死因不详，尸体在浴室。
石俊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复短信：你大爷霍刚，你敢不敢多说几句江敏的事儿？想办法让我去现场。很快短信回复：
抱歉，我不是哆啦 A 梦。
江敏死亡现场内，霍刚站在玄关处，最后一条短信发出后，他把短信都删除了。这时候那位被安排进来的钦差站在他身后笑问：干嘛呢？笑成这样，是不是给女朋友请假呀？霍刚不急不忙地把手机揣进口袋里说：
家里那位脾气不好，我得及时沟通。
一旁的老王憋着笑，心说这要是被石俊知道了，又要跟队长急眼了。为了不让队长那点坏水被发现，他一本正经地说：
队长，你来看看这个。
老王发现的东西是一个袋子，里面装着一包纸巾、一包一次性的纸杯和几支油性笔。霍刚还在里面翻出了超市的发票，看到上面的时间和日期不禁蹙眉，日期就是昨天，时间是23:30。 也就是说，江敏在昨晚去过超市买东西。本来仅是这点线索并不奇怪，问题在于江敏的家和赵慧阳所住的公寓并不远，步行也就是20多分钟的事儿。根据刚才去酒吧询问情况的下属所言，江敏和赵慧阳在22:50离开酒吧，很有可能江敏并没有回家，而是去超市买东西。
老王，你去查一下这个超市，最好能带回当时的监控录像，好好查，尽量多询问些情况再回来。
在霍刚手下干活都得多几个心眼，为什么老王能得到重用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人非常聪明，他听得出霍刚的言下之意，不露声色的点点头，急匆匆地离开案发现场。霍刚脸上的笑意渐渐落幕，他看着浴室里的尸体，思绪万千。本该是一桩很简单的委托案，却由石俊的行动牵引出两起凶杀案。江敏与赵辉阳的死亡定跟谭健有关，但是从刚才法医初步判断的死亡时间上来看，两名死者的死亡时间极为相近，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为。